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3000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2008年12月13日中午1点左右，台湾法轮功学员约3000多人在台湾南投中兴新村举办大型练功，同时组成英文字“法轮大法”和中文字“真善人”，场面壮观。虽然是12月中旬，可当天阳光明媚，不感觉冷。阳光洒落在学员身上，一片金碧辉煌的画面。学员伴随悠扬的练功音乐，齐刷刷的练功动作，祥和的场面吸引当地的居民及游客驻足观看。
美国资深议员褒奖神韵主办单位，美国民主党资深众议员克里斯·凡浩伦观看了介绍神韵艺术团全球巡回的短片，称赞神韵艺术团演员们的艺术水平。他表示，2009年2月11日至15日，在首都肯尼迪中心歌剧院的6场神韵演出将会非常特别，并向主办单位华盛顿法轮大法学会和新唐人电视台颁发褒奖。神韵艺术团由数百位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组成，他们以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华美绚丽的服装、立体动画天幕、现场交响乐团伴奏，再现中华神传文化的敬天重德、忠孝节义等内涵。2008年上半年，神韵艺术团在全世界66个城市巡回演出215场，现场观众超过60万。神韵晚会所到之处，大量的中西方观众被感动落泪，好评如潮。2009年的神韵全球巡回演出规模更大，现场观众人数、巡回演出的时间跨度都将再创纪录。
花田喜事游行传福音。台湾高雄县桥头乡是台湾10大花田之一。12月13、14日，当地举办花田喜事游行庆典，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带去了大法的美好和真相福音，受到乡民们的欢迎。乡长许仲明接受采访时表示，法轮功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好的作用，对社会道德的提升很有帮助，我坚决反对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许乡长说，法轮功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堂鼓队、仙女等非常壮观，以后有大活动希望法轮功还来参加。许乡长还特别邀请乡公所的官员到天国乐团前方拍照留念。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正义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四川省成都市武侯法院于2008年11月10日 对九名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庭审，北京和本地的七位律师义正言辞地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法院内外警察便衣密布，如临大敌，律师们的辩护有理有据，正气凛然。辩护律师们指出，中国现行法律没有一条将法轮功定为邪教，持续九年多的迫害完全是非法的。唐吉田律师指出，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信仰自由是普世公认的基本人权，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理应受到宪法的保障，但是有的执法人员严重背离了宪法确立的信仰自由原则，造成相当普遍的冤案错案。韩广志律师指出，用刑法第300条对法轮功信仰者进行处罚，明显违背宪法第36条，实属无效，不能适用。唐吉田律师进一步指出，对法轮功信仰者采取高压政策，不但违反了普世原则和中国宪法，而且效果适得其反，如今法轮功已传遍世界。他说，从历史上来看，尽管在过去的1000多年里对各种所谓的异端迫害不遗余力，但没有一种所谓的异端思想、哲学或教派被消灭，烈火、枷锁和刑具从来不能迫使人们放弃或改变信仰。从世界范围看，法轮功除了中国大陆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宣扬它为邪教，禁止它的传播。对比之下，律师们提出质疑，难道中国大陆的信仰自由原则与其他宪政国家有所不同吗？到底是谁的标准有问题呢？针对法轮功学员普遍受到的酷刑折磨，谢燕义律师说，法轮功学员正直朴实本分，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不但不唯利是图，反而坚守做人的良知，他们都是可敬的人，应该得到好的结果。辩护律师指出，对遵纪守法的法轮功学员采取的各种惩治行动，包括监视、跟踪、窃听、抄家、拘捕、罚款、转化、劳教、判刑等等，无疑都是违法的。转化、劳教也都没有法律依据，限制和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是一种公然犯罪行为。而对法轮功信仰者实施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已经违反了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构成了犯罪，而且情节严重的应负刑事责任。辩护律师还指出了侦查和审判过程中的大量瑕疵，如对律师介入法轮功案件的限制，没有做到审判公开，如不允许家庭旁听，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610办公室对司法机关的不当干涉等。特别指出610机构既非立法又非司法，也不是行政机构，它的设置毫无法律依据，是一个非法的组织。李春富律师指出，610对律师进行人身攻击和威胁，法庭却听之任之，这些全是非法的。辩护律师赞扬法轮功学员是一群好人，非常淳朴善良，都非常宽容，具有忍耐精神，他们的行为没有造成社会危害，具有当然的合法性，作为律师为他们辩护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痛切地指出，对众多法轮功修炼者长达9年的打压，其后果是灾难性的，耗费了纳税人的巨额财富，许多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天怒人怨，人人自危，很多人不敢面对真相，不敢面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暴行和苦难，因此结束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刻不容缓。法庭上，辩护律师正告某些公职人员，国家以人权为本，主权服务人权，是人类颠扑不破的真理，对当事人的不公就是对公众的威胁和挑衅，也就是在曲解法律，践踏人权，谁公然侵犯人权，谁就必然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他们当庭呼吁尊重宪法，尊重人权，落实信仰自由原则，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还司法本来面目。唐吉田律师指出，一师强弱在于利，千秋胜负在于理， 一些当今在国际法庭上被追究者的今天，就是我国侵犯公民人权、实施反人类罪的犯罪者的明天。这些话令在场的人们震惊，而法官仍然徇私枉法，强行判了3年到7年。目前，钟方琼等法轮功学员准备上诉中级法院。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算算道德多少钱一斤？中共卫生部日前承认，三聚氰胺毒奶粉造成的结石宝宝达30万人，就算每个孩子只需要花10000元治疗，也是30亿人民币的巨额数字。这还不算结石可能造成对身体健康的长远影响。如果再算上从三聚氰胺引发的一系列有毒食品曝光对乳品及相关食品工业的冲击，对中国制造商品信誉的冲击，以及有毒食品对成人健康造成的危害，这项经济损失恐怕远远超出30亿。曾几何时，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已经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商人，就是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职业也可以成为暴利的行业，哪个行业还有净土？即使有人想洁身自好，但是你不坑人，别人要坑你，你不想腐败，不想行贿，那么哪怕办个机动车的执照，送孩子入托，生病住院，这样的事情都会让你感到寸步难行。由此带来更可怕的后果是，社会道德体系一旦崩溃，任何重建的努力将会万般艰难。因为重建道德需要有一批在这个社会中出淤泥而不染的人，而面对整个社会下滑的道德，无处不在的腐败造假，这样的人就不得不吃亏，不得不被人当作傻子而嘲笑。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善良的坚定信念，一般人是很难坚持下去的。1999年以前，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迅速红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许多人从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法理中看到了做人的真正标准，看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他们宁愿自己吃亏，甚至在中国酷刑面前面临生死威胁，也不愿意放弃真善忍的准则。任何一个理性的中国人都会承认，道德不仅不能称量，反而是无价的。今天的中国社会要从道德危机中走出来，要想重建社会道德，并非没有希望。但是首要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找回我们自己的正义和良知。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追忆好老师王金国。黑龙江省双城市农丰镇中学历史教师王金国是一位正直而善良的好老师，却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01年5月被迫害致死，年仅34岁。 虽然他走了已经整整七年了，但他教过的学生一提起王金国，还感叹说，王老师是个非常好的好人，现在的社会像他这样的好老师太难找了。王金国出生于双城市农丰镇宝胜村，毕业于中师，曾函授大学本科，教学认真负责，多次被评为市级和镇级劳模，获得过市级论文二等奖，在市里出过公开课、观摩课。他本人唱歌、书法、弹琴、作画都很出色，是一位德才兼备的好老师，在农丰镇里还是公认的好丈夫，深得学生的尊敬和群众的称颂。王金国在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深深体会到真善忍提高了他的境界，健康了他的身体，净化了他的灵魂，使生命更有意义。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金国想，这么好的功法不应该受到造谣与诬陷，于是两次进京上访都遭到非法关押。2000年12月3日，王金国在双城市第二看守所遭到管教李怀新唆使下的犯人的疯狂殴打，还强行让他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王金国遭受惨无人道的迫害后，无法坐卧，大口呕吐，满嘴是血，三四天都食水不进，被折磨的心肺肾等功能急剧下降，脑袋肿大，呼吸困难，尿血，生命垂危。双城市第二看守所和市610办公室怕承担责任，向王金国家属勒索2000元现金，王金国才由当地人接回家。2001年5月23日，王金国终因内伤太重，含冤离世，留下未成年的孩子和没有工作的妻子。在这期间，原农丰中学校长赵元达直接参与迫害，直接唆使看守所管教加重迫害，上报黑材料，企图劳教病重期间的王金国，阻止王金国去北京大医院接受治疗。人死后，又把王金国工资卡内的现金和给家属的补贴还有药票全部占为己有。而王金国离世之前说，如果我离开了人世，一定是他们迫害造成的，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不管怎样，哪怕生命还有一丝向善回归的愿望，都要竭尽全力地救他们，包括直接参与迫害我的人。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九年的疯狂迫害中，已知有超过300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尽管如此，法轮功学员依然坚持用大善大人的胸怀，和平理性地向人们讲述着真相。这善与恶的对比是鲜明的，在善与恶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在选择着自己的未来。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神韵巡演震撼人心灵深处，神韵艺术团2009年度全球巡回演出在美国费城、亚特兰大、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堡三城市同时于2008年12月19日拉开巡演的序幕，并在美国各大城市巡演，之后巡回亚洲、欧洲和澳洲各地。由神韵艺术团担纲的2008年度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曾吸引各界观众的广泛好评，在台湾12月1日开始销售神韵艺术团巡回演出票后，短短五天卖出门票近20000张，许多观众表示对今年神韵的演出一定不能错过。神韵艺术团于2008年度在美、欧、澳、亚四大洲60多个城市上演215场演出，很多观众表示神韵世界一流的演出水准及其深邃、纯善、纯美的内涵震撼了他们的心灵。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副教授曾光华说，这个节目不只让人感动，还有非常深刻的含义，节目中有非常静还有非常动的部分，静就是静到让你能听到风声，听到雨声，听到人性，听到神性，
动的部分就是让你感到像山洪爆发，比如精忠报国、古韵等等。静动之间，我感觉是人性在通往神性，动静之间，我觉得在传达一个讯息，一种很慈悲、很祥和的概念在里头。希望这样的概念能传到人间，希望世间人能领会。曾在中国大陆被定为大右派的林希玲女士说，在中国，我看过无数国内外名演员的演出，出国后，在巴黎、悉尼、维也纳等地也看过很多国际一流演出，可神韵晚会带给我的却是前所未有的震撼。它吸引着我一次一次地用心去听、去看，用灵去感受，那止不住流淌的热泪在抚平我心灵的创伤，冲刷着我心里的怨恨，将生命中最美好的元素慈悲与宽容回补进心田。神韵使我原本悲苦的人生开始重现光明。
麦当劳与中国菜。麦当劳已经扩张到100多个国家，但无论是哪里的麦当劳，食品味道都基本一样，这当然得益于食品生产的标准化流程。而同样的一道中国菜，在哪个餐馆吃，口味却是各不相同。打开美国人的菜谱，精确地写着哪一种调料放多少，烹调多少秒，烹调温度是多少华氏度。而与之相反的，中国菜谱上常常写着放花椒少许，葱花若干，盐适量，以大火或是小火、文火等烹调大约多少分钟等等。在美国，家用的大大小小的量杯上面精确地刻着一条条线，表示容积。在超市的食品包装上标注食品各种成分含量及热量。按照美国人的菜谱做菜，无论谁当厨师，烹调结果都差不多。然而按照中国人的菜谱，不同的厨师口味则会千差万别。这似乎是因为西方人的精确思维，而中国人的模糊思维造成的。细想这种不同，还与东西方的哲学差异有关。西方哲学力求准确，从大前提的设定到中间的推导过程，要力求严谨，读者可以看到作者清晰的思维脉络。而中国人注重定性，无论是《道德经》还是《论语》，只有结论而没有推导过程。至于如何得出作者的结论，那就是读者的悟性问题了。这也是道家文化的一大特点。这种特点反映到烹饪上，就是麦当劳与中国菜的这种区别；反映到绘画上，就是西洋油画与中国画的区别。反映到舞蹈上，则是中国舞具备了不同于芭蕾舞的另一种风味。油画以明暗对比来构图，中国画则靠线条勾勒。油画不会留白，而中国画要留白，以便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中国人的诗如画，画如诗，很有意境。譬如王维的《山居秋暝》中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千古名句，很难想象如何以油画表达这种悠远深邃和超然世外的意境。中国舞也有类似的特点，它有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对技巧的要求极高。中国舞包括身韵和身法，身法指舞姿和动作，身韵则是舞蹈的内涵。中国舞尽管要求动作准确，但是动作之间的过渡却是由演员自己来诠释的。同样两个动作之间的过渡，随着肢体移动的轨迹，演员脸上的表情、眼神的运用、刚柔的力度，甚至呼吸的时机和深浅，不同的情绪表达都会给观众不同的感受。这也是舞蹈演员真正功夫的展现。所以同一个演员在不同状态下对同一个节目的诠释都有所不同。 这很像不同的人做同一道中国菜，可以让人品味出千差万别。或者像中国画，由观者在心中自行填补留白，或像东方哲学，由学生自行推导各结论之间的内在联系。芭蕾舞则迥然不同，并没有身韵的要求，而是有多个标准动作，动作到位即可。中国舞所带有的东方哲学的特点，也是值得观众关注和赏析的地方。有着对中华文化和东方智慧深入了解的人，其舞蹈诠释才最正宗。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张绣行善，造福子孙。明朝时，河北广平有个人名叫张绣，他生性简朴好善，可偏偏家里贫穷，也没后代。张绣在家里放了一个空坛，把平时结余下来的钱都存入坛子中，以备自己或别人的不时之需。经过十年的省吃俭用，铜钱终于装满了整个坛子。他的邻居家有三个孩子，恰巧在此时因为邻居家的家主犯重罪要被流放，所以打算卖掉妻子。而如果卖掉妻子的话，那邻居家的三个孩子可能就没人照顾了。张绣见此情形，十分同情，于是毅然把自己十年辛辛苦苦积存下来的钱全部拿出来，去赎回那个女人。但钱还是不够，于是张绣的夫人就取出一根簪子，终于把钱凑齐了。当天晚上，张绣夫妻二人就做梦，梦见一位神抱着一个长得很好的孩子送给他们，于是张绣的妻子从此就怀孕了，后来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国彦。张国彦天生聪明，加上刻苦用功，于嘉庆41年考中进士。他进入仕途后，担任过包括兵部尚书与刑部尚书在内的多种要职，后来又加封太子少保，死后追赠太子太保，人称太保公。张国彦的儿子张我济、张我绪也都很聪明，长大后都考中进士，也都官至藩业。张家一连出了三个进士，这三个进士也都当了大官，大大的光耀了门楣。张家能有此荣耀与福报，人们认为都是因为张绣当年能倾尽自己的积蓄赎回邻居家的妻子，使其三个孩子不至于无人照料，因而积了大德，才能感动上苍得此贵子。张家的后人为此修了一座家庙，富丽堂皇，其门帘上写着父子三进士，兵行两尚书，横批则是太子太保，向后世传颂着因为张家祖上积了大德，天赐贵子光耀门楣的传奇故事。这座家庙一直留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共产党毁去。听了这则故事，真是令人感叹，因果报应的确真实不虚。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